刚才是说到于空为资，现在接下去经文说以相为资，就是以相成的沉静啊为能之相助的功用，那是不是这样子啊？以相为资，资自属相，何欲于你啊？假如说人知的功用在香那边啊，就是这个所闻到的那个味道香臭，这是单月香说。那么如果以香为知的话，那个人知的作用自然是属于香的当体。那么既然这个知的作用在香，跟你有什么关系呀？何欲于你，跟你没有关系，不会干预到你这边来啊，那是归乡那边知，好像别人知啊，与你没关系。若乡臭气必生你鼻，这鼻乡臭两种流气不生于蓝去沾檀木，二物不然，你自朽鼻为乡为臭，臭则会香，香烟会臭。假定你进一步要这样子想，如果那个香跟臭的气味是生在你的鼻本身，就是鼻子本身有能够生出这个香臭的味道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鼻香臭两种流气啊，不生于蓝及沾檀木，臭气生在于蓝，香气生在沾檀。于蓝是一种兽的名字，印度有一个摩利山，那个摩利山上会生这个于蓝兽，这个于蓝兽是个臭兽，怎么臭法子啊？《根基经论》里面说，鱼兰在摩利山上的鱼兰兽啊，那个臭气啊，跟死人死掉发臭的臭味完全相同，远远就能闻到那个死人死尸臭味的情况相同的那个味道，所以这个鱼兰兽是最臭最臭的，论臭没有超过于蓝，论香没有超过沾檀，四十滴那个闻香啊、嗯。所以如果说一般都认为于蓝是出臭味，香出香味啊、嗯，那你现在如果认为你的鼻子能出这个两种流气，就是香跟臭这个气味都会从你鼻子流出来的话，那么这个臭味也就不生在于蓝，香味也就不生在沾檀，是这样吗？且看二物不来呀、啊，你自朽鼻为香为臭啊，于蓝的味道没来，沾檀木的味道也没来，这两物都没有来，它的味道没有传来，你朽朽你自己的鼻子吧，闻闻你的鼻子，你的鼻子里的鼻腔是香的还是臭的？臭则非香，香应非臭，这两个味道不能混为一谈呢。臭的一定不能变成香的啊，香的一定不能变成臭的，臭的就是臭，无论拿到哪里都是臭，香的就是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香啊、嗯，那你的鼻子究竟是出哪一种啊？出臭气像玉兰，出香气像沾檀，是这样吗？若香臭二俱能闻者，证你一人应有两鼻。假如你可以说，哎，我香也能闻呢，臭也能闻呢，那为什么两种你都能闻呢？因为我有两个鼻子啊， 各位不是两个鼻子吗？两个鼻子，两个鼻子，那就变成一个出香的，一个出臭的，是这样吗？应当不是吧？嗯，那你一个人应当有两个鼻子，那么一个出香，一个出臭，嗯。那您现在就有两个知觉了，一个知香的，一个知臭的。您现在对我问道，我佛自称，你阿难对我释迦牟尼佛在问佛法的时候，那就变成你有两个阿难啦，两个知觉嘛，两个知觉不就变成两个阿难了吗？那哪一个才是你的真体呀？你这两个阿难哪一个是本尊呢？不可能两个都是本尊吧？啊，这是所谓逆体。若彼是一，相臭无二，臭即为相，相复成臭，二性不由，皆从水力呀。如果你的鼻子只有一个，能知的只有一个，相臭没有两样了，都能闻了，臭就是香的，香的就是臭的，它可以变来变去。那么如果这里相处两种性质都没有啊，你的鼻识界要从什么地方建立啊？没有确定的这个相处位置，那鼻识界就没有办法固定建立起来啊。若因相生，是因相由，如言有见呢，不能干观言。如果你能修能知的这个作用是从相生，而你的彼世界是因相而有，这不对啊。好像眼会有见，它有见的作用，眼有见的作用啊，但是它不能观眼，眼自己看不到自己眼根，眼有看的作用，目睭有看的作用，他只能往外往外看，他看不到自己本身的眼睛啊。那么所以说如言有见不能观言，就是说言相有故自不应当知相，所以说言相有故应不知相，因为有相，那你的这个鼻识是从相那边生出来的话，那你应当不知相，就跟他同类嘛，香自己也没有说我知道我都香，啊，香自己不知道香，那你从香里面生出来的事，也应当也就不知道香了，不知道香还能建立界吗？连香都分不出来吗？啊，知即非生，不知非是，所以说这个知香的这个功用。香如果自身有知，它就不能生出这个香的功用来。有知就是有灵性啦、啊，它不是香啊，啊，所以如果香是有知的，啊，那自己知道自己是香，那它就不能生起这个香里面生出这个鼻识界来，啊，如果这个香无知。五知更不能生事，事是有知的，有分辨的，而相五知不能分辨，他怎么能够生有知的这个分辨的事呢？相非自由，相不自知他有相，他自己不知道有相，他自己不知道有相，那么相的界限就不能成立，相自己不知有相啊，你问问相，他知道他有相吗？他不知道，是不知香啊？那你是是从香生的话，那么一样的也跟香一样，不知道有香啊。如果不知道有香，因界才会从香建立呀、啊。可见你这个鼻识界就不能从香的香尘本身来建立你的鼻识界，嗯、啊，既无中间，不成内外，这个跟前面的例子相同。相成跟鼻根两个合起来，合着中离离着两合啊，中间性不可得，内外也不能成立啊。那么彼诸闻性毕竟虚妄啊， 所有能闻的性质跟所闻的相成，能分别的鼻识界，通通希望不是。所以呢，这个鼻识界是建立不起来的。既然知道这三种都希望，总合起来就说：是故当知，鼻相为缘生鼻识界，三处都无。这鼻一相即相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鼻根相成，互为缘，鼻根缘相成，生起鼻识界，这三个都没有一定的界限，三处都没有界，界不可得。所以这鼻与相，鼻根相成，即相界，相界就是鼻识界，能够分辨相的鼻识界，这三种它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性。那既然不是因缘自然，是什么呢？当体就是如来藏性。所以名相现性显出诸法，当体就是如来藏性，那些妄相都不可得。这是相成。接下去未成，第四，色头味，就是色事，这个界不可得。我呢，又你所名色根为缘，生于色事。我乃一向知道，色根为能缘，味道为所缘，香甜苦辣这些为所缘，那么又是生起色事，分别这些味道。此事为复因色所生，以色为界，因味所生，以味为界。这个是因色头生起来，以色头为色识界，还是因那个香甜苦辣的这个味滋味所生起来的味，成为由这个色识界，这色识界是从味生吗？还是从色头生？阿难，若因色生，这诸世间甘蔗、乌梅、黄连、食盐、细辛、姜、桂都无有味儿。这些名称呢，他们有点，自己在旁边点，自己在旁边点。例如说，这诸世间甘蔗旁边点一点，乌梅一点，黄连一点，食盐一点，细辛一点，姜一点，桂一点，这都是名词。假如这个色世界是从色生，那么世间这些味道就变成没有味了，因为你色就自己能生色是吗？还需要这些味道吗？这诸世间的甘蔗大家都知道吗？很好吃吧，很甜。甘蔗是甜的，可惜哦，我的牙齿不行，想吃也不能吃，老辣没用啊，连吃甘蔗都没有本事了。甘蔗的甜，乌梅的酸。乌梅什么叫做乌梅啊？是药用经过治理过的。它的制法是这样的，把这个还绿色的青的梅啊，还没有熟的梅摘下来，把这个里面的籽去掉然后稍微晒一晒，不能晒干，稍微晒一晒之后，就用篮子装起来，古代哈挂在这个烟囱，厨房里煮饭的地方，烟囱有烟，挂在那个地方让它去熏，用烟去熏，就变成乌梅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变成乌梅，一样还是酸的了反正乌梅就是梅，就是代表酸，代表酸。甘蔗代表甜，乌梅代表酸，黄连是好苦哦，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它是哑巴。 黄连多苦啊，是很苦，吃过没有啊？黄连要穿连才好，四川出的黄连，哦，那不得了，好苦好苦，我吃过的，不要等到哑巴吃黄连啊，会说话的吃黄连也是叫苦连天。黄连很苦，食盐，盐是咸的啦，假妹，盐是咸的，为什么就是食盐呢？据说古代大陆有个地方的石头啊，能生产盐，所以叫做食盐。但是佛经是从印度翻过来的，是不是这个食盐在印度也有石头能做成盐的食盐吗？不得而知。总之，盐代表咸的，盐是代表咸的，不管它是不是食盐啊，现在一般都是海水制盐呐，啊，大陆那么大的地方，它也有各种的盐，不同的盐啊，也有用木料去制成盐的，什么样的都有，所以也有食盐。按照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他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啊，石出之盐叫做食盐，啊，可见有石头出盐的盐。代表咸啊，细心是纯粹的中药，是带辣性的细心啊。这个北方有一位清朝有一位医官啊，医师啊，中医师啊，叫做陈修元，他最喜欢用干姜、细心、五味子这三味混合治咳嗽的药来治理咳嗽，很特殊。我看过他的医书72种，有很多地方很特别啊。这个细心是药，纯粹是药，甘蔗可以当果吃，它水果，乌梅也可以当果吃啊。乌梅想到乌梅，口水就流出来了。黄连是药啊，是苦的。食盐平常时如果是普通的盐的话，三餐煮菜都需要用，细心是要用的啊。姜、生姜、丢啊，丢不生姜，我们餐餐都要需要有生姜啊。所以孔子不吃姜食啊，有一句话说啊：朝朝三钱姜，饿死街头卖药方啊。如果你天天早上都吃三钱姜，哎，不会生病，那个卖药的就要饿死了。如果太可怜了，还是给他有点药吃吧。嗯，贵，肉贵，肉贵，它是外面的表皮把它刨掉啊，里面的很厚的皮呀，那才是肉贵，很香，味很香。带点辣味啊，所以古代啊，在中国古代的这个贵肉贵啊，最好的肉贵啊，给做官的用，做大官的啊，上至帝王，下至一般大官，他用的肉贵是最好的，因此他有另外产生一种名称，叫做官贵，做官的官，官贵，官家所用的肉桂叫做官桂啊。说到这里，我想出一个这个李时珍的事情来。明朝编《本草纲目》的李时珍，时间的时，珍贵的珍，李时珍他们还没有编好《本草纲目》之前呢、啊，他曾做过官，做过县官。县长啊，他在做官的时候啊，一边做官一边在编《本草纲目》，他觉得这样子太麻烦，官的事情很多，忙累了还要编自己的《本草纲目》，哪一年才能编好啊？因此他下决心，题外话了哈、哦，听听好玩，就是他下决心啊，不做官了，就把县官辞掉，他虽然是辞掉了，他要等到来接的人， 啊，接棒的人来了，他才能走。古代都是这样子。那么辞掉了，准许了上峰派这个后任的人来了，他来了，移交啊，办移交。而来的官呢、啊，是瘦瘦的，弱弱的，啊，李时珍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身体并不好，再打探说这个人呢、啊，他要样样都有嗜好，酒色财啊嫖赌样样来，是怎么一个人？哦，他心里已经对他打了很大的折扣了，不相信他。说地方上碰到这种官真糟糕。那他已经辞掉了，辞掉了，这个事情不能管啊。那么临要走的时候，那个新官呢、啊，就问李时珍说：“啊，我听说你对医学很有研究啊，我的身体并不好啊，你能不能开个方子给我治理治理呀、啊？”说好、哦，我开个方子给你。拿起纸笔就写，写什么？你写起来吧。柏子仁3钱，木瓜2钱，官贵就是现在书本的官贵啊，官贵3钱，财富2钱，一字银一字2钱，父子1钱，八角2钱，人参1钱，啊。台屋2钱，上党最好的党参，上党3钱，山药2钱，好，他就走了，走了。过了2天了，这个新县官就把这个药单子拿出来给他的师爷，那个时候的师爷等于现在的秘书吧。那个师爷说：“哎，我身体并不好啊。”哎，那个老县官开的方子，你帮我拿去，煎药吃吃吧。拿出来，师爷一看，师爷很聪明啊，不聪明不能当师爷。他一看，哎，哪里是药啊？他在骂你耶！怎么骂？你看上面那个字，柏子仁的柏，柏树，木瓜的木，啊，官贵的官，财富的财，柏木官财。一副一指一指银嘛，一副啊，一跟那个一二三四的一同音嘛，啊，父子的父，薄木棺材一副，八人抬上山，薄木棺材一副，八人抬上山，叮叮咣啷，哦，可以死了，他是把他骂死嘞，薄木棺材一副，八人抬上山，哎，王医生，你有没有学到？呵呵他都这么一弄，哎呀，那个新县官呐、啊，气得吹胡子，这骂也没有办法。他实际上开的是药方啊，能不能吃啊？是可以吃，吃了会不会抬上山啊？那还不得而知。所以啊，李时珍他也会开方骂人呐、啊，否则他现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我希望能跟他学几套。李时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后来他把这个官辞掉了，专门编他的那个《本草纲目》编起来了，非常非常的好，后人呢、啊、受益无穷啊！别人我不知道，我会信用的很多，我有《本草纲目》，时时把它翻出来用用啊。所以这些名相，哎，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是医学家呢。他不但懂印度的医学，连中国的医学他也懂。这些名词是不是印度原来就有啊？可能是有些是中国的，啊，印度也许没有这些，也许是翻译的人呢、啊、把它变通，啊，不过我想释迦牟尼佛是个大医王，他是懂医的，啊，所以在佛在世的时候，你不要在释迦牟尼佛面前请病假。你如果请病假，他把把脉，你没有病，假病，那糟了。所以因此啊，现在这里说的这些药丸，就是代表味道，代表味道，不是有什么作用，不是开方子的。刚才我说李时珍哪一套，那只是中间呢、啊，给你一点笑话啊、哦，不会入定就算好。那如果说。你的舌根能够升起这个摄湿的作用，不要等到外边的味道， 那么变成外边的甘蔗呀、乌梅啊、黄连啊、食盐啊、细心啊、姜啊、桂啊，这些都没有味了，因为味都在你的舌头里面了，否则怎么能够生吃这个生学这个设施啊。哎，你翻过来是尝尝你自己的舌头吧，你自尝舌为甜为苦啊，各位尝尝你自己的舌头，尝尝你的舌头，舌头哎，是甜的是苦的啊，你尝尝你的舌头是甜是苦，若善性色性苦，谁来尝舌呀？如果舌头是苦的，舌头的性质是苦的，谁来帮你尝尝这个舌头呢？啊，舌不吃自尝，孰为自觉呀？舌头它不能尝它自己呀，是谁能够知觉这个是甜是苦呢？啊，孰就是谁呀？谁能够知道这个是苦是甜，怎么能够知觉啦？色性非苦啊，味自不生，云何利戒呀？说色性知道甜酸苦啦，那是有味道对上才知道，没有味它本身是没有苦辣的，舌头本身没有苦辣，它不会生起这个味道，舌头不会生味道的，不吃东西舌头怎么生味道，生味道啊？假如不吃东西能生味道的话，那你就不必吃了啊。可是不吃不知味道，舌性是苦是不苦自己不知道啊，因为他自己不会生味道，那么既然不会生味道，云何利戒呀？怎么建立他的色识戒呀？色识戒不能从舌头那边建立。若因味而生，如果这个色识戒是从味道那边生，吃出来的味道生，食自为味，同于色根，应不自尝，云何视之是味非味？他这个设施啊，自己不是味，自己不能做成味，跟色根本身一样，他也不是味啊，他应当不能自己尝自己说我是甜酸苦辣，怎么能够认识知道这个是甜酸苦辣的味，或者是没有味的淡性非味，怎么能够知道啊？可见应当也不是从味道生的设施。又一切味非一物生，所有的味道不是一种物质生的啊，甜是从甘蔗生的，酸是从乌梅生的，苦是从黄连生的，咸是从食盐生的，辣药那是细心生的，姜也是辣的，桂带辣又香啊，这些味道他自己不知道它是味道啊，一切味道不是一物生，这些一物生一味啊，不能一物生多味，味既多生是应多体呀。味既然这些味都各个都有它的味道，不是一样不是一种生多味，是一样生一味，那么它的味道就会很多啊。那么你的是能够认识那么多的味道，那你的是就有很多体质咯，是不是？甘蔗的甜味里面有你的是的之甜的乌梅的这个味道里面有你的是知道是酸的，那么你是从乌梅里面生出一个酸的是来，从黄连里生个苦的是来，从食盐的势力生一个盐咸的是来，难道是这样吗？不可能，是只有一个，是体若一呀，体必未生。那么是体只有一个啊，那么你的体质能够了知很多的味道，咸、淡、甘、辛、和合、俱生。诸变异相同为一味，应无分别，这些味道它也会发生变化呀，咸的淡的，咸的多加一点水也变成淡的，干的是甜的，辛的是辣的，把它混合起来啊，把这些东西 味道混合起来啊，用辣酱还有加一点醋，吃苦瓜，苦瓜蘸辣酱，里面又有酸醋，苦辣酸同时具备，这个味道很好啊。你不相信中午试试看，用苦瓜蘸辣酱还带点这个醋，哎，苦辣酸通通有，合合味，合合味。聚生，因为它合合起来，同时都会生出它本身的味道，辣的还是有辣，甜的还是有甜，啊，虽然混合了，它的味还是分得出来。那么这个味道由这些变异象，诸变异象啊，可以变成同一个味道，啊，总一个盘子里面装的所有的味道同一个，合并为一个。应当就不起分别啦，应无分别，不起分别哪一个是什么味，因为混合为一。分别既无了，这不明示，既然不能分别啦，它是一个味儿啦，那就你的事实也就不叫做事啦，事实能分别的，现在你分别不出来它是什么味道。缘何浮名色味世界，怎么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建立你一个色味世界？色头知道味，由此色根缘未成，以升起这个色世界。那么既然这些都不是，难道虚空会替你生这个色识吗？不应虚空生你心识，不应该由虚空生出你的心里发出来的色识，应当没有这个事情。色头、色根、味、味道，色根跟味道把它合合起来。即身中，即世中，原无自性，缘何界生？他们这个色根、味道分别差别相很多。既然在这个中间没有自性，个个没有自性，那你的色世界要怎么样子能够生得起来呀？可见这个色世界都不可得。事故当知，色味世界，色味为缘生色世界，三处都无。色根源于外尘，由此生起色世界，分别这个味道，而这三处都是希望不实。都没有实体，这色与味即色界三，色根，味未成，色根源未成升起的色识，这三个各个没有一定的界限，界都不可得，所以它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因缘自然都不可得，关于这个色世界的分别，认为它都没有实体可得，没有实在的体质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对于饮食啊，就不要过度去分别啊，有吃就好了，不要误食就好了啊，能够维持这个身体，能够生活就好了，不必去分别太多啊。我看一梦蔓延。清朝初的建业律师，他去亲近这个专一大师啊，叫做散居道人。专一大师是修苦行的，他是生活很苦啊。建业律师到了山上，见到专一大师，时间已经是将近中午的时候。那么专一大师就说：“好啦，时间已经不早了，你就在我这边吃个中饭再下山吧。”既然是大师很诚恳的留他，建岳律师也不好意思说婉谢，只好留在那边吃中饭。你以为他会煮很多菜，五湖四海三山七海或者是满汉全席，别打妄想了，没有的。等到中午吃饭了，只有一碗菜。一碗菜是什么呢？山上的三苦瓜，绿色的三苦瓜。三苦瓜只是煮熟而已，没有油的。 没有有煮熟而已，有一点咸味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啊，建岳律师捡到一块这个苦瓜啊，放进嘴里呀、啊，哎呀，苦的眉头皱起来，哦，简直是没有办法下咽啦、啊，吃不下去呀、啊，啊，很难过，也不好意思吐出来，又不能吞下去。看看转移大师，他吃的蛮好的，啊，他很好吃，他一直在撅在吃，啊，他看到建岳律师的难过啊，他说苦尽甘来。苦尽甘来，你好好的撅，苦尽甘来，各位苦尽甘来，下次再来。